傅士仁建斩了都梁关，他逼着糜芳归降东吴。糜芳有点举棋不定了，要说自己真的归降江东啊，他觉得对不起汉中王，也对不起二军侯关羽呀、啊。要是不降，不降叫我怎么办呢？现在荆州丢了，公安也归了人家东吴了，只剩下我南郡这座孤城了，我守得住吗？即便能守住，现在关公派人来催粮来了，有这么多的米，这么多的粮草，我上哪儿去筹集去呀、啊？即便把粮食筹集齐了，我又怎么能够送到樊城啊？过得去吗？现在所有的关卡、路口、要塞全都归人家江东把守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如今傅士仁还把这位都梁关给斩了，这要让关公知道了，不得把关公气坏了？就冲这一手，他也饶恕不了我呀。现在糜芳简直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恰恰就在这时啊，人家江东吕蒙带领人马来攻南郡。哎呦，糜芳一看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腿都软了。傅士仁一把抓住他说，你不用害怕，有我呢，走，快跟我手捧印绶前去归降。合着傅士仁呢逼降了糜芳。糜芳深一脚浅一脚，稀里糊涂抱着这印绶跟着傅士仁出城来迎接吕蒙。吕蒙啊是下马施礼呀、啊、对糜芳相当客气。他告诉糜芳傅士仁，我家主公孙权有令啊，您二位将军仍旧分头镇守公安与南郡，官职不动，待遇不变呢、啊、是一切如常。哎，傅士仁和糜芳这心里踏实多了，各自回各自的城池，干嘛呀？给人家江东看守着去吧。这位吕蒙安顿完了南郡之后，回兵到荆州，禀报了孙权，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孙权也挺高兴啊。这时吕蒙告诉孙权，主公啊，您知不知道在荆州的大牢里还压着一位将军呢？孙权一听，我不知道啊。谁呀、啊？曹操手下大将于禁呢、啊、哦，对对对，听说关羽水淹七军，生擒于禁，把于禁呢、啊、给送回荆州大牢看押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咱们把他放了吧。放他之后，让他给许昌曹操捎去个口信儿，就说我们的信已经给曹操去了，怎么直到现在咱们没有听见曹操的动静啊？他是派兵不派兵啊？他得跟关羽打呀，他打我们也战，这样才能形成前后夹击之势，好生擒关羽。反正我们在那信上啊也告诉曹操了，让他先不要声张，现在没动静，您看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呀？孙权一听，太应该了，快派人到大牢把于禁提出来。孙权吕蒙对于禁十分客气，给他换了衣服，摆了酒席，压了惊，请他回许昌问候魏王，请魏王火速出兵攻占关羽啊。于禁谢过孙权答旧之情，离开了这个荆州，他就回了许昌。回到许昌来，他求见曹操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于禁回来了啊？你告诉他我没脸见他，把曹操气坏了。曹操哪是没脸见他呀，曹操生气是你于禁还真有面皮来见我啊。曹操为这事啊一直窝着这口气。你跟随我多少年了？三十几年。关云长水淹七军，你会跪倒在关公的面前求活命？你看看人家庞德，我才收了他几天呢、啊、 不过在汉中他闹着病，我把他收留下来了。可谁成想他在两军阵前为了我跟关公是抬棺大战，至死不降。我听说关公杀他的时候眉头都不皱。你于禁还活着回来了，我不见。一次两次三次，三次没见，于禁也就明白了，他干着急那也没有用啊。曹操啊，不是光堵着气不见于禁，这些日子曹操也特别忙。他忙什么呢？他接住江东那信之后啊，他聚集文武商议好几次了。江东给他来信说是现在江东要出兵取荆州了，请他呢派兵去打关羽，形成前后夹击。可是信里头还告诉曹操最好不要声张江东取荆州的事情，怕关羽回兵。曹操想，这闭眼儿孙权耍的是什么把戏啊？啊，他为什么不让我升阳呢？他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啊，魏王府的常识董昭啊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主公您还没看出来吗？孙权呢在耍诡计呀。怎么个诡计呢？他拿咱们当招牌，叫咱们出兵去打关羽，这时候呢他好悄悄的取他的荆州。咱们哪能办这种傻事啊？他不是不让咱们升阳吗？主公您就给他嚷嚷出去。怎么嚷嚷？现在樊城曹仁将军最着急，他是翘首以待，就等着救兵了。樊城很危险，您不是派徐晃将军去了吗？这样以安樊城之军心。现在呢您再给曹仁将军通个信儿，告诉他说是江东已经行动了，要取荆州，可能关羽呀听见这个信儿之后他就要撤兵。这样一来樊城之危可解，曹仁将军就用不着担心了。只要是关羽一撤兵，请曹仁将军立刻出樊城掩杀呀。与此同时呢，咱们也扬出点风声去，就说江东已经偷袭荆州了。关公一听这个消息，他得顾家呀，他就在樊城这儿驻扎不下去了，就得撤兵。他得顾他的老家呀，这么着这孙刘联盟就算撕破了。等关羽跟江东打起来的时候，主公啊咱们在见机行事。哼，这倒好啊，是各为其主，各怀诈心呢。你东吴有你东吴的打算，人家魏王曹操啊有曹操的主意。曹操一听董昭这番话呀，嘿嘿，董先生这可真是个上策呀，就依你这条妙计。曹操一方面下令告诉徐晃赶快进兵，一方面派人通知曹仁，自己亲自带领人马进兵凌阳坡呀，就在洛阳南做徐晃的接应。哎呦，徐晃营中的军校一听这个消息是军心大振的，那谁不高兴啊，魏王亲自督战来了。徐晃啊正要进兵，他要兵取郾城啊。关公那边啊由打荆州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，关公派这个关平镇守郾城，派这廖化先锋啊镇守泗冢，屯兵于泗冢啊，接连大寨十二座，这条战线拉的也不短呐。关公这些日子膀臂的箭伤是越来越好了，他就要亲自出马取樊城了。他不时的传令告诉关平与廖化要多加小心。怎么回事呢？关公知道了， 说徐晃领兵来了。现在关公心里头啊，还在暗暗的合计呢，合计什么呀？徐晃能来带兵打我吗？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啊。关公在曹操那边有两个相交至厚的好友啊，一个就是张辽张文远，再一个就是徐晃徐公明，这俩最好的朋友。那张辽是屯土山约三世，劝降了关公，徐晃呢在关公挂印封金离开许都的时候，曹操不是派人要追杀吗？徐晃吓得藏在那犄角那会儿连头都没敢抬，他根本就没主张去追关公。要说这俩不错呀，张辽徐晃与关公称得起是知己之交啊。关公告诉关平，你一是要小心，二不用害怕，因为什么呢？徐晃啊，论着那是你个叔叔，他不能怎么难为你。关平接着这个令之后挺高兴啊。关公的令刚到大营，探报来报徐晃讨战。哟，关平一瞧来得真快啊，来列队迎敌。既然有父亲的将令来了，那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得见见这个徐晃叔叔啊。关平披挂整齐，提刀上马，杀的两军阵前，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嚯，曹兵可真不少啊，这是兵层层甲层层啊，迎面一杆大道旗，横书大字平南将军徐，嚯，真是徐晃将军的人马呀。只见门旗这么一开，由对面飞来一将，关平一瞧来了，这是徐晃叔叔，嘿，要没有父亲的将令啊，今天说不定我对你就无礼了，现在我还得跟您客气几句。想着这会儿，关平咔嚓把大刀往铁梁上这么一横，他刚要抱拳拱手，可是他往对面一看，来的这员将啊，还没自己岁数大呢，心说这是徐晃吗？不能啊，徐晃怎么也得五十上下呀。哎，别客气了，关平要把大刀抄起来了。来将什么人？刚一问，这个人微微一笑，哼，我乃平南将军徐晃是也。说着举枪就刺。关平用手中刀咔啦把枪往外这么一封，他还只打量这人呢，心说这是徐晃吗？难怪关平这样，此人根本就不是徐晃。他是谁呀？徐晃手下的一员副将，他叫吕建。这位徐晃将军可不同于那位于禁，徐晃嘴里没说过什么，可是他暗暗的下上功夫了。他这次要在樊城这儿不单解樊城之围，救了曹仁，他还要大败汉寿亭侯关羽。他的人马一到这儿，徐晃就立了一个战策呀。他告诉他手下的副将吕建，你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战关平，不许赢，只许输啊，你只要败下来你就甭管了。吕建也没敢多问呢，所以他打着徐晃的旗号就出来了。刚才他一报名啊，那都胆儿粗的，特别这关平紧得直学嘛，他这吕建更犯嘀咕了，心说关平干嘛直看我呀？还行了，就这么打吧。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，吕建真败下来了，他确实不是关平的对手。吕建心里有底呀，败我也不算输，我家主帅徐晃说了，让我只许败不许胜。他这一败，关平领人马就追，这一追杀追出了二十几里路，大获全胜了，长得胜谷回城吧。关平率领着人马回奔兖城，等他回来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兖城上的旗号全变了，都是魏王曹操的旗号，感觉兖城让魏军给占了。哎呦， 这怎么回事啊？快给我夺城！关平这话刚出口，只听耳旁一声炮响，杀出一哨人马来。为首的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紫战袍，大红的中衣，五彩虎头战靴，胯下青鬃兽，手提金顶开山月，生的剑眉虎目，胸前飘洒了一步短髯，在马上微微一笑。关平贤侄，迂疏徐晃在此。
哎呦，关平这么一瞧，你这叔叔啊，你不怎么样你。
关平气坏了，我父亲来令还告诉我呢，徐晃叔叔不能跟你真杀实砍。
谁说的？
他用诡计夺了我的眼城，把我大寨给占了。
哦，刚才啊是假意诈败，妄想诓我，现在他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本应该把大刀挂起来过去，口称叔父十个礼，现在啊全免了，看刀吧你。
他举刀就劈，徐晃横越相还，这二位就打上了。关平的武艺再高，他也不是徐晃的对手啊。打了这么二十几个回合呀，关平就有点支持不住了。这时徐晃手下的两位副将，一个徐商，一个吕建，也杀上来了。关平啊奋力死战，算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带领着残兵败将败下来了。他那六座大寨啊都让人家徐晃给占了。关平一想，我上哪儿去啊？我呀，我找廖化去吧。来到寺中一见廖化，廖化安慰关平说，少君侯您不必着急呀、啊、不是丢了几座寨子吗？
不要紧，您那六座寨不大好守，
我这儿可比您强多了。我这四种这儿，您看我这第一寨，这第一寨把守十分严谨呐、啊、飞鸟都难以通过。现在咱们合兵一处，我帮着您还得把那六座寨夺回来。
关平一听啊，这心里踏实多了。廖化将军，您可也得小心呐、啊、这徐晃非等闲可比，我知道他。他不来则已，来了我就要把他生擒活拿。
二位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探报来报，徐晃离此十里扎下了营寨，来了。
来得好啊，这么着得了，咱们别等他把营寨扎稳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前去劫营。咱们把他的营劫了，他只要往前这么一拜，跟着咱就追杀，一鼓作气把眼城咱们再夺回来。
关平也是夺寨心切，一听廖化这个主张，他很赞同，那就这么办吧。晚上早开战饭，天刚一擦黑，二将披挂整齐，带领人马杀出了寺中。廖化临走的时候嘱咐他这些偏将，我说你们把这家可得给我看住啊，我可去劫徐晃的大寨去了，别回头我去夺人家寨没夺过来，再让人家把咱们这儿给夺了。这几个偏将这么一听都乐了，廖化将军，您不是跟少君侯说了吗？咱们这寨子是什么寨子？您看这周围是多少鹿寨，飞鸟都飞不过去，何况徐晃啊。您就只管忘安的往前杀吧，您杀的许都，咱们这儿也不带出事儿的。
哎，那就好啊，廖化放心了。他和关平并马而行，带着人悄悄的偃旗息鼓杀的魏营。来的营门一看，哎，魏军不多。
哦，甭问呐、啊，徐晃连夺六寨是有点大意了，
大概他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前来劫寨。杀一声炮响就杀进了大营，真痛快、啊、平推呀、啊、一点阻挡都没有，直杀到中军帐。中军帐里边光点着一盏灯，没人。
哎呦，关平叫住廖化
啊，我说将军，咱别杀了，这是一座空营啊。
是吗？廖化一看呢、啊、 我说哪个帐篷里头都那么肃静呢？快回兵！他们赶忙往回翻，想翻回四种。等来到他们的寨门前一看，嚯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呢。旌旗无数，袖带飘扬，好多战将，呵，这热闹。为首的一位正是徐晃，徐公明。文凭贤侄，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。啊，不是飞鸟难通过吗？人家把四种第一寨给占了。嘿，这徐晃哎，你说他的心眼怎么就这么多呢？急得关平连小孩话都说出来了，这哪是心眼多的事儿啊，这叫战术，声东击西，神鬼莫测呀。了话关平啊，他哪能打得了徐晃啊？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12座大寨全让人家徐晃给夺了，把廖化关平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呀。最后剩下500来人跑到总营来了，来见关公。关平进门哭了，怎么回事？请罪呀、啊！12座连营大寨皆被徐晃给夺去了，请父亲您将我推出辕门斩首吧。关公哪舍得呀？关公让关平平身，告诉廖化，你们不必难过，徐晃连夺12寨。关公到现在还没信，怎么他这是真的假的呀？就他徐公明就敢取我12寨？你们在一旁站下，待为父去会徐晃。第二天早开完了战饭，关公刚要披挂，有探报来报，徐晃讨战来了。关平赶忙过来了，告诉关公父亲，您可加他的小心呢、啊、您这朋友啊不怎么样。关公把脸一沉，嗯，休得胡说，带马。哎呀，父亲不行啊。嗯，关公愣了，怎么了？您这说着，关平抬起手来摸了一摸关公的这右臂，您这伤，哎，华佗先生神医医治，此伤早已痊愈，儿啊，闪开了。关公轻轻的这么一推关平，腾腾腾，推的关平倒退好几步，倒吸口冷气，好大的力气呀、啊！这是伤胳膊。这要好胳膊扒了这一下，关平就到帐外边去了。关公是提刀上马，带领着关平廖化杀到阵前，两阵队员。关公朝对阵招呼了一声，徐公明马前搭话，唰，魏营中两扇门旗这么一分，徐晃催马过来，到了关公的跟前，他把金顶开山钺一横，在马上一欠身，君侯情了，黄宇君侯许昌一别，疏忽数载，不想君侯两鬓已斑白，以昔壮年相识，多蒙教诲，感谢不忘，今君侯之英风震于华夏，使故人闻之不胜叹羡，今幸得一见，深未可怀。这话说的多客气，说当初就在许昌，咱们这一分手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您呐两鬓已经斑白了，当年咱们在许昌那时候都是30来岁啊，您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对我教诲很多，我到现在我也没忘。君侯虽然您年迈了，可是您的声名大振，是您的老朋友，听见这消息之后没有一个不挑大指赞美的，今天没想到在两军阵前这儿见着了，我徐晃很有幸，也感到是个安慰。关公点点头啊，公明 我与功名交契深厚，非比他人，今日何故数穷我耳？
你不对呀、啊，徐晃，怎么许昌我这几个朋友有数的，一个张辽，一个你，我经常在别人面前提起你徐晃，咱们的交情很深，不比他人，可今儿你为什么这么欺负关平？你连夺他十二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徐晃没有正面回答，他手里横着开山月，猛地回头大吼一声啊，哪一个要取得关云长首级，我徐晃是重赏千金啊。啊，关公大吃一惊啊，他右手紧握青龙刀，左手一捻长髯，功名啊，何出此言？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？怎么从你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徐晃冷笑了一声，哈哈，关君侯，今日乃国家之事，徐晃不敢以私废公。说着往前一催马，举月就劈。关公是怒火提胸，圆睁凤目啊，气坏了，好你徐晃啊，翻脸不认人呐、啊！我这朋友啊算交着了，怪不得关平说我这朋友徐晃不怎么样呢，他可真不怎么样哦，今天在两军阵前拉下脸来就是公事啊。什么？徐晃不敢以私废公，跟我这儿打官腔？徐公明拿头来！说着唰被青龙刀举起来，是举刀相迎啊。关公这气大了，交朋友伤了心了，其实关公多余，怎么回事呢？您跟张辽近，那是什么关系啊？您对张辽有活命之恩呐、啊，在白门楼上为救张辽，关公曾给曹操下过一跪。关公这一生才跪过几回呀、啊？所以张辽感恩呐、啊。在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，他破出性命保关羽。当然了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人家张辽还是向着曹操了，保谁向着谁嘛。徐晃跟张辽就不一样了，他跟关羽没有这种活命之情。这次徐晃能在曹操跟前讨令，亲自领人马解樊城之围来助曹仁，人家是秉公办事啊，各为其主。严格说起来啊，徐晃将军今天做得对，我绝不能以公废私。关云长今儿个埋怨人家徐晃啊，埋怨的不对，多余生这份气。呼，二将刀月并举，这场鏖战呢、啊，徐晃偷眼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关公使青龙刀，这个右臂非常吃力哦。徐晃明白了，关公右臂有箭伤，活该我徐晃今日傲里夺尊，我必须如此才能生擒关羽。